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18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广传真相，助师正法不停步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7号。我出生在1964年，那时我们农村还比较贫穷落后，吃穿都不充足，住的都是低矮房。孩提时，我常做的梦是自己从漆黑的无边无际的空旷中坠落，感觉惊心动魄，荡气回肠，梦境至今记忆犹新，难以忘怀。上学后，一名老师常说我有福，他说我耳垂大。那时的农村，我们没有什么出路，只有刻苦学习，考上大学，出人头地才算有福。所以，我青少年时代多是为学业拼搏，最后还是名落孙山，不得不接受社会现实，回家务农。上一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法轮大法红传到我们当地。当时我拿到这本转法轮时，倍感好奇。当时气功易经热，我也练了一门气功，但对易经预测十分感兴趣，可有很多问题深奥解不开。当我慢慢细读完这本转法轮时，一切都明白了。原来我们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来到这小小的人的迷的世间，是为了得法修炼，重塑自己，圆满后随时再回天堂，我们真正的家园。这是人来世的目的，是人最大的幸福，真正的幸福。在这与大法同在，与师父同在的正法修炼的20多年里，都是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精心看护下才走到了今天，弟子无限感恩师尊。在这助师正法、普度众生、正法修炼的最后时间里，弟子永记师尊的教诲，做好三件事，不忘初衷，兑现誓约，圆满随师还。那么说几件修炼中的故事。一，我们村里人明白法轮大法好。在我们村，大家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也不回避，在各种场合有机会都会讲一讲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祛病健身的奇效。世人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时大声高呼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都是20多年来正法修炼大法的威德惠及世人的体现，这都是世人明白那面激动人心的呼喊，得救那面感恩大法的表白。一次我开车出门，在200-300米的路尽头的村外，一男子见到我举手高呼法轮大法好，一看是老乡 A。 数年前他曾意外地得了羊角风病，从此落下了口齿不清的毛病，说话时想不起怎么表达意思，嘴一张一合得很费劲。这几年我给他讲清楚了真相，他明真相后见到我必喊法轮大法好，我也毫不回避地赠一句法轮大法好。几年过去，他现在比较正常了，说话也不口吃了。有一次一位老人去世，我去吊唁时，在许多帮忙的人中有一个人大声高呼法轮大法好。在那种场合又无心理准备，正是考验人心的时候，当时我也毫不回避地脱口而出法轮大法好。这句真理震撼着在场的所有人的心灵。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例，这都是师父正法、弟子正实法、修己度人中众生对大法、对大法师父的真切的实实在在的回报。二，广泛发送真相资料救众生。在大陆这种残酷迫害环境中，发送真相资料是广传真相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，也是我最常用的一个方法。这些年来我发真相资料的地方，从最初在本村，再到方圆3-5里路的村庄，到现在发展到7-8里路的村庄，一步一步地向外扩散延伸着。由于我身边没有别的同修，所以我发资料都是单枪匹马的。这些年来在大法的指引下， 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，在发送真相资料中也修去了很多执着心。我一般选在凌晨3点后发真相资料，那时人们都在酣睡中，不易惊醒他们。3点我起床后发完正念，背起已准备好的大约100份的真相资料，骑上自行车就上路了。到达选定目标后，将自行车安放在村外路边或田间地头，首先看村大小，将村分成几大区域，有的村比较大，得去4-5次才能发完，然后就悄悄地走入村里，一条街一条街地左右发放。我将每一份救人的真相资料轻轻地塞到大门里边，整个过程动作迅速麻利，不动声响。有的胡同可以通到另一个胡同，有的胡同是死胡同，这就需要走到尽头再急速回头。毕竟在陌生村庄，一个人来回串胡同，又是黑夜里，不免心惊胆颤。一次一次的去，一次一次的磨练，一次一次的去执着心。现在已经很坦然地面对各种突发事件了，比如狗叫或者碰到人，因为师父时时看护着自己，时时保护着自己。有一次走进一条死胡同，发到尽头往回走的过程中，突然从侧面墙内传来大狼狗的狂叫声。宁静的夜晚，心里真是砰砰直跳。我3步并作2步快速地出了这个胡同，心想别欢送了，你家主人也得救了。农忙时期，有时农家主人为了看守农产品，敞着大门在大门里边睡觉，鼾声入耳。我也悄悄地把真相资料放到大门旁边，等待着此家主人的觉醒。来一次不容易，不能错过任何一次机缘。还有一次，我是骑电动车去的，把电动车安放好，拔下钥匙装入口袋，在发放资料的过程中，在一条胡同尽头有些光亮，还有说话声。为了不惊动人造成麻烦，我便回头往回走，不时地拿手电筒照亮。照着照着，突然发现前面路上有一毛茸茸的东西，向前一看，那不是我电动车上的钥匙吗？如果不往回走，钥匙丢了还不知道哩，那怎么回家？当时真切的就感觉师父就在弟子身边，保护着弟子，看护着弟子。一般大约100份的真相资料，连去加回来加安全投放的整个过程，差不多1.5小时就完成了。出去时轻轻拨开大门，像孙悟空那样用手指着家人整个家院画个保护圈，免受外来信息干扰。完成任务回家时，发现家人还在酣睡中，但我已是汗流浃背，心却异常冷静沉稳。再说说今年夏天是怎么发放真相资料的。现在电动车已普遍被农民使用，田间地头就有3-3、2-2的电动车，还有超市门口也有大量从4面8方来的电动车，往电动车上放资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田间地头一走一过就完成，超市门口30-40份资料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就搞定。发放时也不用东张西望的，用修炼中的正念发放，没有人注意的，避开摄像头尽管做。要说的话很多，弟子不能算修炼得十分精进，还有许多执着心没有去。在大陆这样严酷的社会环境下，社会的歧视、协警的骚扰、家庭的矛盾等等，都冲击着弟子的心，实属不易。但这环境正是弟子修炼提高的基石，一步步艰难，一步步艰辛，但却步步扎实坚固，一步步通向师父给弟子安排的正法修炼圆满之路的尽头。在正法修炼最后的时间里，弟子一定要谨记师父的教诲，做好3件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 题目是大法弟子的言行代表着大法在世间的展现，译文，作者旅美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11日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也是大法在世间展现的一部分，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。人们往往不仅通过法轮大法的教义，也通过修炼人的言行举止、日常行为，甚至外表来了解法轮大法。一，以我个人为例，我初得法时，一心一意投入修炼，由于是初学之人，加上我的执着，尤其是对时间的执着，我不自觉地走向了极端。我匆匆忙忙地做着日常琐事，快速地给孩子做饭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法练功、翻译资料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自己比别人晚得法，就得迎头赶上，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任何不必要的事情上，自己干净就行了。结果一段时间之后，家人开始抱怨和担心，因为我的邋遢，他们问我，这是什么修行？你怎么变化这么大？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爱惜自己和家人了？幸好我从法中已经明白，困难和反馈是提醒我们反省自身的。他们的关心让我深思，我意识到自己偏得太远了。修行应该带来和谐，而不是疏离。我也意识到，我不能让家人因为我的失衡而对大法产生误解。调整好自己，合理平衡修炼与日常责任之后，我的家庭状况恢复了正常。我深切体会到，修炼必须端庄平衡。师父在法中谈到修炼者要保持端庄的外表和行为，我开始更清楚地认识到，外表也是正实法的一部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有句俗语说，第一印象来自外表，而持久印象则来自品格和智慧。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。二，以参加大法活动为例，每当我参加正实大法的活动时，我都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外表、皮肤、头发、衣着、整体仪态。这并非为了引人注目或者对美貌的执着，更不是出于欲望，而是为了端庄和正实大法的美好，体现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。来美国之前，我认识了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同修，他们都很友善、温和、沉稳。我以为世界各地的修炼人都是这样。当然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性格。去年七月，我在华盛顿 DC 参加了720反迫害大游行，看到这么多同修聚集在一起，我深受感动，那场面气势恢宏，我的内心也充满了热情。然而，当我到达游行地点，正要举横幅时，一位中国同修突然对我大声呵斥，让我赶紧拿起来。我感到震惊，甚至害怕，心想，一个修炼人怎么会大声呵斥呢？我没有说什么，但那语气让我感到很不舒服。还有一次，我的孩子悄悄问我，为什么有的修炼人总是面无表情，看起来很严肃，或难以接近。当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但我开始更深入地思考，我们的举止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观察到，在修炼人的圈子里，人们时常彼此之间不打招呼， 也不道别。许多人表情都很严肃。当然我也明白文化差异的存在。或许在某些文化中，尤其是在东亚或后苏联文化中，情感比较内敛，并非冷漠。但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，热情和简单的问候是基本的礼貌。一个温柔的微笑，一句问候，或者一个平静的语气，都能让人感到轻松愉快。这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悄然体现修炼人的祥和与修炼之美。三，以推广神韵为例。在神韵推广过程中，我也一直在思考专业性的问题。神韵是为世人打造的世界级演出，专业性、专注和对他人的体贴至关重要。每一个细节、外表、举止和态度都会影响人们对神韵的感知。在张贴神韵海报的过程中，起初我穿着随意，没有在意自己的仪容。后来我意识到了，于是开始更加注重仪容打理，头发梳理整齐，妆容得体，穿着明亮而端庄的服装。出门前我会学法并发正念。结果我发现贴海报时的变化非常明显。以前人们的反应比较冷淡，自从我开始注重仪容和精神状态后，人们的表情变得热情友好，现场的气氛也变得更加开放和积极。注重仪容并非为了博取关注或取悦他人，而是一种尊重，对大法的尊重，对神韵的尊重，对众生的尊重，以及对我们自身的尊重。我认为这也是自我提升的一部分。这次经历让我明白，外在行为举止可以支持我们推广神韵的努力。还有一件事就是，我觉得组织者应该更加注重神韵的品牌印象。记得我在台湾观看神韵时，剧院大厅的神韵首饰展品柜台非常干净整洁，高档奢华。销售人员统一服装，互相之间不聊天，非常专业、礼貌、温馨，给人很舒服而高素质的感觉。但是在某国某地，整个场地布置有点像摆摊的，让我担心这会有损神韵的品牌印象。在神韵演出开始，观众入场时，工作人员的餐食也同时送来，放在桌子底下，和神韵展品放在一起。中国饭菜的香味很浓，我觉得在观众入场时这样做不太合适，便建议等观众全部入场后再送餐，或者将餐食直接送去二楼就餐区。但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，反而被视为坚持个人观点。那次经历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，修炼与日常社交行为、职业操守并非一回事。但两者也并非相互冲突，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区分，就可能造成误解，甚至影响救人的效果。注重细节并非执着，只要出发点和目的纯净，是为我们的服务对象着想。四，鼓励年轻学员参与。我也注意到，许多正实大法的活动多有老年同修参加，年轻同修可能忙于工作、家庭事务，照顾年幼子女或其他事务，这可以理解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会尽可能地鼓励更多年轻同修参与各类活动。常人往往会根据所见形成印象，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，当年轻同修与老年同修 共同参与时，能带来活力和平衡，让人看到大法是老少咸宜，各行各业的人都能接受的。结语：修炼在于改变自身。写出此文分享看法，并非意在批评或改变他人，只是提醒自己和同修，无论何时身处何地，我们都代表着大法、大法项目，甚至神韵品牌。我们不仅要关注内心，也要关注外表。注重外表，并非执着于虚荣，也并非追逐时尚或炫耀。它关乎尊重，尊重自己，尊重身边的人，尊重我们所走的道路。我们可以彼此提醒和鼓励，为世人树立大法的正面、庄严和美好的形象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慈悲的师父点化我们换回昔日同修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0日。我和妻子同修，把在修炼中一些心性提高和帮助过病业关的同修，共同闯病业关的事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一下。我们家是学法点，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，梦中我和老同修，只先得法的同修，经过一片杆子树，看见一个新坟，走着走着老同修不在了，我回头一看新坟上面有头发，我就用手去抓头发，就把整个人从坟堆的泥堆里拖出来了，一看是我们学法小组里的女同修 A。 我醒来悟道，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 A 同修有危险，叫我们去帮他。第二天我们夫妻就去 A 同修家，看见他正在喝中药汤，原来 A 同修被监狱黑窝高压迫害后回到家中，家人怕他再练功并出去发资料又被迫害，不准他练， A 自己也怕心重没了正念，正处在病业磨难中。我们跟 A 及他家人商量后，就直接把 A 同修接到我们家住一段时间。我们知道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了同修，每天与 A 同修一起共同学法，共同练功发正念。过了一个星期， A 同修终于闯过病业难关，感恩师父的及时点化，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看护和珍惜。还有一位男同修 C， 他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一段时间，被家人取保出来时面黄肌瘦，身体虚弱，看见 C 同修的样子我们都特别难受，从法上和他切磋，由于 C 同修怕心还很重，没怎么表态，在家都不敢学法练功。后来 C 同修一天一天的不能吃东西了，越来越瘦，我们夫妻从内心感到 C 同修离开大法很可怜，在心里求师父让 C 同修走回大法中来。我们碰到 C 同修又跟他说，你现在这个样子只有师父能救你。 C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作为医生的他也只好给他妻子说，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，要不你去给我找某同修来帮我，要不我只有等死。他妻子心地善良，听他这一说赶紧来我们家 找她丈夫想要找的同修，我们的亲家。刚好慈悲的师父把亲家同修安排到我们家来了。亲家同修在法上与 C 交流后，终于把他换回到大法中来了。第二天 C 同修去医院检查，什么病都没有。C 同修通过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身体几天就一切恢复正常。C 同修的妻子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也很相信大法，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命圣恩，感恩师父的慈悲点化，感恩师父让我们同修互相救。我们知道师父说，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》，正法中要正念，不要人心。今后我们同修间一定形成整体，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圆满随时还。最后也希望可贵的国人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，赶紧了解明白大法真相，度过劫难，迎接美好的明天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出怕被迫害的思维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7日。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认识到了无条件的向内找，才能彻底转变人的观念，走出怕被迫害的思维，写出来一点体悟与同修交流，不在法上的请同修质证。同修 A 找我说，他怀疑同修 B 的手机可能被警察监听了，让我去提醒同修 B 一下。我也觉得 B 太大意，不注意手机安全，我就去了。我见到 B 说了此事， B 表现得有些不耐烦，觉得现在听到这些事情完全可以用正念来否定，不用再这样去告诉别人。当时我虽然没有动气，但心里也是有些不舒服，我这是为他好，他为啥对我是这样的态度呢？提醒同修注意手机安全没有错，也是应该的。我问自己，你真的是为他好吗？你真的会无条件的向内找吗？如果真的会向内找，听到这些应该第一念是先找自己。为什么让我听到这些？是让我修去什么人心？是要我在哪方面提高？可我的第一念是，哎呀，他昨天还给我打电话了，赶快把我和他通讯录删除去，给他的电话号码拉黑。早就想告诉 B 有事当面说，但是由于爱面子的心一直没好意思说，这次无论如何我也得告诉他了。看看我动的这些念头，这是为他好吗？这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吗？为私为我的心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表面上是为同修好，为同修负责，实质上是自己有怕心，怕自己被牵连被迫害。同修能感受不到吗？难怪同修对我是那样的态度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碰到矛盾了，不管我对我错，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，都在这样思考。第一念思考自己，想问题，谁不是这样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。这是修炼的法宝，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。碰到的任何事情，第一念首先想自己，这就叫向内找。对照师父的法，遇到问题第一念就应该做到先找自己，才是真正的大法修炼人呢。修了20多年了，还是没有真正做到遇到问题第一念先找自己，没有从本质上转变人的观念，理法的要求真是差得太远。
怕被迫害不也是有漏吗？我为什么怕被迫害呢？细想自己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，由于多次遭到警察的绑架与抄家，所以产生了很重的恐惧心。虽然也在努力地去除，但是遇到问题还是恐惧不稳。在这些年的迫害过程中，不是把邪党已经燃烧到要灰飞烟灭了吗？我们大法弟子锻炼得越来越成熟了吗？如果还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，那是不是自己在选择迫害呢？那么这个怕心、恐惧心不就是被自己保护起来了吗？怎么能去掉呢？到了应该彻底转变观念的时候了，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了。我们是众神都很羡慕的生命啊，是大法弟子，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，怎么还能怕被迫害呢？把自己的位置摆到哪里去了呢？我还找到了自己隐藏着的显示心，觉得自己比别人会修，经历得多，比别人有经验，坚持自我的认识，还有党文化的统一思想，傲慢、狂妄自大、遇事不稳重、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等等，诸多的人心。认识到这些后，我从心底升起了对师尊的无限感恩，是师尊的精心安排让我认识到了这些后天观念与人心，走出了怕被迫害的阴影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没有了怕与恐惧。只有庆幸今生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何等的荣耀与幸福。我也诚挚地感谢同修的一路相伴及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的有缘人。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，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动心，才能真正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我一定珍惜师尊给安排的每一次提高的机会，运用好师父给我们的法宝向内找，彻底转变人的观念，放下一切执着与人心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不愧大法弟子的称号，做到真修实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